150年来，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，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，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，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。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
佳美讲宗。
欢迎收听佳美讲宗，我是吴爽。戴德生牧师向中国内地宣教的意向，起先主要得到来自英国信徒的响应，后来通过文字刊物和宣教士的见证分享，不同国家的年轻人都起来响应这个宣教意向和神的选召，纷纷投入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宣教合场。在20世纪初，当神的仆人孙德生牧师在新西兰教神学期间，他为内地会征召了第一对新西兰的宣教士夫妇，马道康和高雅琴。上一次节目中，我们分享了他们在中国西北的服事，记得吗？当他们立意一生一世服事神，并认定神呼召他们走上宣教之路时，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切的不能都埋葬了，因为他们愿意全然信靠信实的神。上集提到，马道康夫妇心中一直盼望能去到中国的少数民族中间传扬福音，他们的负担是青海高原上的藏民，但是神没有立刻为他们开路，反而把他们留在陕西汉中，直到后来被派到甘肃兰州的博德恩医院工作。最后说到，马家从兰州回到新西兰述职，正值太平洋战争如火如荼，他们被迫留在新西兰，却再一次经历信心的跳跃。最后在抗战胜利后，他们一家七口再回到中国兰州，继续在博德恩医院工作。不久，内地会的总部又发来一封调令，让马家夫妇又惊又喜又担心。
哎，雅琴啊，我们又要搬家了呀。
道康，
哎，
小爱莲啊，这两天都有一点拉肚子，不论喂她什么都马上拉出来，
我可真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搬家呢。
哎，可是你知道我们这回是去青海化隆吗？
化隆？那是什么地方啊？
哎，化隆啊，是进入西藏的一个门户，也是藏族人的聚居地。十多年来啊，神呼召我去西藏，今天呢，这个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。
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呢？
哎，你看我高兴的都忘记告诉你，这上海呢有一群基督徒商人组成了圣光团契，他们对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啊很有负担，希望呢和内地会合作，在青藏高原呢建立一个诊所。
嗯，
上海总部呢就决定把我和贾立克医生呢分派过去。
哎呀，我还记得你上一封给我母亲的家信里还在抱怨，为什么要离开新西兰安逸的生活回兰州来自讨苦吃，这啊食物又紧缺，银根呢又紧张，几十名医院职工和几百名病人天天围着你转，让你捉襟见肘的顾此失彼，还要天天防备有人诬告教会医院害死病人。
哎，你就是喜欢抓我的把柄啊。哎，我的信报喜也报忧啊，我不是也和岳母自夸说，哎，我这个放牛娃现在学会了打算盘和拍照片吗？
说笑归说笑啊，道康啊，我知道呢，向西藏人传福音是你的心愿，但是啊，我听兰州医院很多同工告诉我， 在青海建立的宣教站，哎，都很短命。我们要进入藏传佛教的腹地，撒旦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。
哎，我当然知道啊。我最初读的那本《生锈的脚链》的作者连福川教士，他的孩子就是葬在西宁的。
哎，道康，
嗯，
立刻，小爱莲怎样了？
哎，雅琴也在这里，我刚刚给小爱莲做了全身的检查，
哦，
化验了她的大便，再和几位医生会诊下来，还是无法断定是什么原因，
哦，
也不知道应该怎样的治疗，只能请你们这两天不要喂他任何有脂肪的食物，继续观察，继续祷告。
主啊，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，藏民的福音事工已经赔上了九位宣教士和19名宣教士子女的性命，我们又怎敢求主让我们幸免于难？
主啊，兰州医院已经是中国西北最大的医院，我们的爱莲也已经得到了最好的照顾和治疗了，我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？
主啊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我们跟随主的人纵然应该计算工价，也应该付出代价，但是即便如此，我们仍然求你怜悯道康和雅琴做父母的心，医治小爱莲的病。作为医生，我们已经达到自己的极限，唯有祈求您这位大医生施行拯救，妙手回春。
马家的小女儿爱莲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徘徊在生死一线，但神最终垂听了大家的祷告，让爱莲逐渐病愈，恢复了健康，和父母手足一起前往青海的化隆。1948年的圣诞夜，马家的三个大孩子从江西古岭赶来，和父母共度佳节。
哎，雅琴啊，
哎，
你看，你看，我种的这个卷心菜、胡萝卜和西红柿，哎，长得还真不错呢。今年的圣诞大餐呐，就全靠它们喽。
哎，你自己腌、自己熏的那块猪腿肉呢？舍不舍得分给孩子们吃呢？
哎，怎么可能会不舍得呢？只是千万别告诉他们是死猪肉做的。哎呀，这两个大孩子要是知道爸爸妈妈连买肉吃的钱都没有，哎呀，会伤心的。
哎，本来啊，以为抗日战争结束之后，中国的局势会平静下来，谁知道还是到处兵荒马乱，上海总部的汇款寄到化隆，七扣八扣之后，哎，只剩下面值的一半。
嗯，好在新西兰的弟兄姐妹啊，一直记得我们呢。
是啊，这次姐妹会又寄了一个圣诞包裹给我们，其中有一双时髦的尼龙丝袜子。哎，可惜我们在这个海拔8000英尺的高原上，是永远不可能有机会穿的了。
孩子们都在做什么呢？要不要给他们看看这双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袜子？
哎，他们都围着火炉在看我写的第一本书《披着羊皮的人》。哎，里面呢还有你拍的很多照片呢。
哦，雅琴呐，你本来就很善于写作，这几年呐，忙着带孩子，哎呀，把你的恩赐都耽搁了。嗯，我想呢，在将来的日子里，神一定会更多的使用你的。
哎，圣诞一过，孩子们呢就要回古岭上学了，要再见面，只能等到明年的圣诞节了。
明年的圣诞节，嗯，可能啊， 要在贵德过了。
什么？我们来化龙才不到一年，你种的卷心菜和胡萝卜才收了第一批，怎么又要搬家呢？这贵德又是什么地方啊？
贵德呢是一个离兰州更远，但是呢离西藏更近的地方。
那贾医生会和我们一起去吗？
这次不会了，因为化龙呢需要他，而我呢也已经和他学会了基本的急救法，皮下注射、静脉注射、缝合伤口、切除包囊、拔牙、矫正倒生眼睫毛的小手术等等。哎呀，这足够应付一个小诊所的需求了。
哦，不，我们的藏文还没有学好呢，怎么可能孤军直入的去一个新的地方呢？
哎，雅琴雅琴，你学藏文一定知道，在藏文里神的名字是除他以外没有更高的，那为了这一位至高者的缘故啊，我们不能再等了，也不应该让藏民再等下去了。那今天收到消息，藏文的圣经费时90年，终于啊已经在印度出版
啊，
我们已经可以拿着藏文圣经向藏民传讲完整的福音故事了。你说我们还等什么呢？
啊，这好吧，让我再想想啊，先不要告诉孩子们，让他们高高兴兴地过一个新年吧。
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是马家一家七口在中国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。不久，道康和雅琴就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前往贵德，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小诊所。只读了3年中学的马道康，很快就被当地人尊称为亚加马巴，也就是医生叔叔的意思。但是有一天，道康探访牧民的时候，被乘坐的骡子摔在地上，摔断了好几根肋骨，他只能躺在床上休养。
哎呀！
尊敬的雅加马巴医生叔叔，你要如何医治自己的肋骨呢？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夏娃的时候，亚当会不会这样的喊疼呢？
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我一摔，这摔了好几根啊！
哎呀，或许上帝要给你好几个妻子哦。
哎呀，有你这一个就够了。哎呦，哎呀，你这个伶牙俐齿啊，应该用来求神为我们预备一匹好马，而不是取笑自己的丈夫啊！
好啦好啦。三个大孩子们听说爸爸骑骡子摔断了骨头，在知福学校里啊发起了一次筹款活动，筹到的钱呢、足以为你买一匹行走稳健的好马。哎，连马的名字呢都起好了，就叫报喜。
是是是，传福音报喜信的人如果有一批好坐骑的话，哎呀，一定是如虎添翼的。
爸爸，你疼了半天了，你累不累啊？喝点水吧。
哎，小喜安，哎呀，你真是一个体贴的好孩子。
爸爸，再给我讲一遍，你那个活什么拔牙？
活佛拔牙。哎，
对，等我到了知福学校了，就可以讲给哥哥和姐姐们听了。
好，小喜安真有心。好，你坐过来啊，我跟你说，这话说有一天呐、这一大群马队来找爸爸，去给一位活佛拔牙。这位活佛呢，是住在一个高山的峡谷，从贵德镇上骑马过去呢，要走50英里路啊，而且呢，要经过很多盗贼出没的地方。
爸爸，你出门那天是我看过最帅的样子啊！
我们的小喜安记性真好啊， 那天啊，你爸爸呢身穿羊皮袄，脚踏厚底的棉靴，头戴着呢狐狸皮帽啊。
嗯，嘿嘿，如果配上一把藏刀或是手枪，诶，那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藏族侠客了。哎呀，但是呢，我们是福音的使者，不应该佩戴武器的。所以呢，爸爸出门啊，只会背一架照相机。
那么遇到坏人的话，你怎么办呢？
哎，活佛请来草原上有名的神枪手做爸爸的贴身保镖呢。一路经过啊，很多村落的时候，曾经被爸爸治好的病人也加入了护送的队伍哦。
那他是长得怎么样的呢？
哎，你说活佛啊？
啊，对呀，对呀，他住在什么地方呢？
哎，这个活佛住的地方啊，是由16只牦牛的毛织成的帐篷和很多的藏獒。最大的那个帐篷里啊，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家，他呢就是掌管附近23家喇嘛庙的活佛了。他的5颗牙齿啊都坏了，但是爸爸呢只能先拔一颗。
为什么不一起拔呢？
哎，那是因为爸爸已经用听筒呢听出活佛的心脏是有问题的，担心呢这拔牙会引发心脏病，危及他的性命。
那如果引发了呢？
那爸爸可能就会被神枪手当作活靶子打死了。
啊，好可怕，那怎么办呢？
哎，所以爸爸呢只能一边拔牙一边祷告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呢，继续拔牙，继续祷告。这每次拔牙的时候啊，帐篷外都有成群的僧侣吹号念经，为活佛祈求平安呐。
爸爸，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办法。
哦，我们的小喜安有什么好主意啊？
嗯，保护牙齿最好的办法就是少吃糖，多刷牙。
嘿嘿，怪不得小喜安的牙齿颗颗都是棒棒的啊！但是呢，你要怎么样让活佛喜欢上刷牙呢？
我想就是跟他们先做好朋友，然后呢就再告诉他们这些好办法，就好像我告诉丈人邻居家的小朋友去除头虱最好的办法是经常洗头，他们都不相信我，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告诉他们头发淋了雨就会有头虱，洗头的话只会让头虱越来越多。现在他们看到我一直都洗头又一直都不长头虱，开始慢慢相信我了。
我们的小喜安真是长大了，可惜啊，你一长大就要去江西读书咯。
不到半年，雅琴带着小女儿送小儿子去江西古岭上学，道康一个人留在青海贵德，家里如同坟墓一般的安静。每次出门回来，门口没有那两个小太阳欢迎爸爸的归来，让道康尤其痛苦。令他欣慰的是，陆续有藏人愿意接受福音，甚至有喇嘛离开寺庙脱下僧袍来参加聚会。可惜在青藏高原侍奉的日子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结束了。马家夫妇是内地会最后离开中国的新西兰宣教士，因此他们出关的消息传来，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都作为新闻报道。一家人在新西兰再一次欢聚一堂，但这样温馨的日子能够维持多久呢？
妈妈，我想你和爸爸应该回亚洲了。
怎么，你不喜欢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吗？
当然喜欢呢。但是你和爸爸都会说中文哦，而且亚洲还有那么多的华人没有听过福音。
爸爸妈妈一走，不是又要撇下你们了吗？
妈妈，你错了，不是你们撇下我们，而是我们差派你们出去。
就这样，道康和雅琴再次离开新西兰，来到亚洲的马来西亚、菲律宾和新加坡一带的华人中间服侍。15年后，他们在新加坡和孙德生先生再度聚首。
道康、雅琴，谢谢你们赶来参加我的卸任仪式啊！我们这三个新西兰人又见面了。
是啊，
而且是在这里啊，新加坡呀。
哎呀，孙先生，从戴德生先生算起，内地会以前的总主任呢，都是英国人，您呢是第一位非英国籍的国际总主任，这真是我们新西兰人的骄傲啊。
神呐，从来不会因为新西兰小国寡民而忽视我们呐，我们也不要因为才疏学浅而藐视自己。我听说道康去年被学生福音团契邀请成为新西兰宣教大会的讲员，哎呀，激励了很多的大学生呢。
孙先生，没有人比你更清楚我的老底的了。我呢，只读过3年的中学，第一次申请读圣经学院的时候呢，还差点被你拒绝掉呢。但是，神要使用愚拙的人向精英们说话，这我也没有办法。
知道自己不足就是最大的产业，正因为你觉得自己不行，所以呢比我更善于依靠神啊，也比我更谦和地对待别人。你在菲律宾推广福音书籍的时候，经常有人向我夸你是一流的推销员。当年呢，我拦住你去德加阳光蔬果食品公司做那个什么市场营销员，哎呀，真是耽误你的锦绣前程啊。
你还在拿那件事开我的玩笑啊。哎呀，我常常在想，如果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呢，我也会尽心尽力的去做，更何况这些都是神的工作啊。
另外呢，我还听说你在新加坡经营福音书房这几年呢，大家都叫你文字先生。你走了之后啊，福音书房不得不聘请2位部门主管来接管你留下来的工作呢。
哎，是我小的时候啊没有机会看书，现在呢不仅有整个书库的书可以给我看，还可以啊作为这个作家太太的第一位读者，我才是文字事工最大的受益者啊。
雅琴呢、啊、
嗯，
6个孩子的妈妈不容易啊。你在青海的宣教站里头啊，就在厨房的灶头写成了2本书。现在啊，你虽然已经离开青藏高原这么多年，但是神仍然在使用这2本书，而且呼召他的教会为西藏祷告啊。
我原来呢是想到中国去做一名单身女宣教士的，哎，后来啊都是被道康害得呢只能围着锅台转。虽然呢我在中国那10几年里主要负责生儿育女建立家室，哎，但是我没有放弃神对我的呼召啊。
我知道你在圣经学院的时候啊就有文字侍奉和教书育人的恩赐了。后来我听到孩子们都成人以后，你开始为远东广播电台写广播稿录节目，就知道他们请对人了。 你在远东圣经学院开办的那个叫什么基督徒写作课程，现在呀也已经成为国际函授课程了。
最让我高兴的是啊，哎，是去台湾教授一门高级基督徒写作课程，哎，被那么多可以讲纯正国语的学生围绕着，就好像回到了中国一样呢。
嗯，从圣经学院认识你们到现在，已经有30多年了。
嗯，
我今年退休，你们也已经不年轻了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接下来要看年轻人如何接棒了。
是啊，我们家的老大呢，是生在陕南的石泉，老二啊，生在陕西的汉中，老三呢，生在甘肃的兰州，老四呢，生在新西兰北岛的奥克兰，老五啊，生在新西兰南岛的本哈，
嗯，
老六生在新西兰南岛的果阿。
哎呀，现在呢，老大已经在印尼宣教，
嗯，
老二和老五呢在泰国宣教，老四在印度宣教。我们虽然没有刻意的把他们献给主，或者说期盼他们继承我们宣教的心志，但是啊，神却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带到亚洲来。
是啊，他们小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这两个做宣教士的父母而常年不能够团聚在一块儿，现在啊，我们又因为这些做宣教士的子女而常年忍受分别之苦啊。
嗯，听了以后很感动啊，道康、雅琴，我知道这两样都不容易，但是我也记得你们已经把不能埋葬在新西兰的海滩了。神一定会加添你们的力量，并且呢祝福你们末后的日子。
马道康和高雅琴这一对来自南半球的普通年轻人，因着顺服神的呼召，信靠神的大能，他们行走过西北的黄土高坡，攀登了寒冷的青藏高原，穿越了马来西亚的丛林，穿梭了拥挤的热带都市。他们经历过战争的硝烟和极限的挑战，尝过了生离与死别的痛苦，也享受过侍奉带来的喜乐和成长。若问他们信心的秘诀为何，答案一定是在神的面前把不能这样的字眼从字典中挽去，并埋个坑埋在地底下。听众朋友，按照人的角度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许多的不能。我们看环境，看自己的出身，看自己的学历才干，总会觉得这些不能会拦阻我们不被神使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的不能在你的生命中对你有什么影响？你又是否像马道康、高雅琴一样，透过自己的不能更深经历神的大能，叫更多人得着帮助，叫神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？马道康夫妇就是一个真实的见证。
以上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，本节目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请注明佳美角宗。我们节目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角宗@良友.net。